对于这一次教育案，很多本地的一些媒体现在已经评出来，甚至他们提前准备了资料来证明，在澳大利亚本地大学生是输家，因为学费简单来看是一定会涨的。但是我跟他们意见相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针对的大多数，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本地的白人，他们是不太攒钱的，所以他们支付能力是比较差的。但是对于华人来讲，咱们的消费习惯是一定有存款的，所以资源倾斜也有倾斜到有钱支付的人这批身上，还有未来的国际学生，所以我是看好华人未来的国际学生和本地的未来中国大学生的。巴蒂特如果在教育方面的话，可能主要看是未来执政党的一个决心，它可以看出一个走向，比如说增加招收国际学生，降低大学的一个资金，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计划，这个东西和竞选的概念是比较少的，它就是一个长期的，它的一个目标战略。这一次自由党政府呢，是希望扩招留学生的国际留学生的一个力度，它甚至拨出了1000万的资金，想来2025年达到200万的留学生。那实际上现在大概纽约100万的留学生，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打算增加100万的留学生。实际上自由党政府的主要目的，其中一点是为了增加他们的国库的收入，因为留学生会带来第一学费收入，刺激本地的住房，刺激本地的经济，所以它很大的程度上会帮助他们现在国库相对比较空虚的一个状态。为了增加澳大利亚大学在国际上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澳大利亚政府今天实际上在它的预算案里边，已经透露出了它一定会实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其中改革的最主要的关心点，其实是对于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个松绑。这个所谓的松绑，就是说将减少对澳大利亚大学的限制。澳大利亚可能是全球发达国家中为数较少，研究资金非常多，但是大学内是没有各种孵化器，也没有企业进驻的。实际上是因为他在现在的法案里面实际上并不太支持他这么去做。所以澳大利亚为了商业化，也是为了他的研究最终能走向就是
实现走向市场。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 deregulation， 就是松绑大学。主要的他们的一个促进的措施就是减少大学的预算，
就逼着大学自己出去找钱吗？
对，实际上这一次对于大学的一个资金，对比2015年已经减少了1.55亿的预算，而2016年就是即将来临的这一年减少了2.4%，那预计到2019年到2020年年度是要减少7.7%，所以它减少的资金是比较大的。整个教育的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并没有放缓，所以它又把更多的资金移到了其他的项目。这个上面实际上就是逼着大学出去招商引资，逼着大学去出去招更多的留学生。那一方面的结果就是现在可能华人比较担心的就是学费上涨的问题。但是本身这个东西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最终做成功了的话，它会有很多企业在大学里可能会开建校办的一些企业，一些孵化器，会和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机会，所以学生们会有更多的实践的机会。澳大利亚本地的媒体当中有一片哗然，一片抨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倾向了国际学生和澳大利亚本地相对比较有钱去上学的这些家庭，而没有保护到他们那些家庭可能收入并不是很高的人。
这边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还是比较少父母资助，是靠自己甚至靠助学贷款去读大学的，他们这一批人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高等教育改革，我个人认为虽然大家交的学费更多了，但是相比大学获得的东西可能会更多，而且未来找到工作的机会可能也会增多一些。是好是坏其实不是很好判断，但是单从结果来看的话，如果是有钱继续来念大学的话，那可能你大学毕业之后可以获得的会比常人稍微是多一些。
那说到大学之后的找工作问题，这一次预算案的很大一部分也提到了对于青年的就业培训计划。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计划，这一次的青年就业计划算是一个亮点。在 budget 的正式文件公布之后， Morrison 就直接在国会的议政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他这个问题。他首先是这样，未来的4年里想要用8.4亿澳元，能帮助到12万25岁以下的年轻人。那25岁应该是刚好大学毕业之后，而且他的这个12万25岁以下的年轻人，通常说的都是本地的人，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是澳大利亚公民。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认为自由党的执政方面比较聪明一点。第一，他在想要改变澳大利亚教育改革法案的时候，会有扩招很多外来的学生来融资，帮助他们减少一个国库空虚的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他推出了一个计划，实际上为了是安抚本地人，25岁这一批人可能一毕业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叫青年就业计划 Youth Jobs Path。它分3个阶段，主要第一个阶段就是准备，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个6个星期的培训你面试， 专门培训你寻找工作的一个技能。那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培训，那它的长度是根据你的个人的不同是有一个区别的，大概是4到12周，每一个这个求职人每2个星期一个200元的一个补助，而且他会给企业一个1000元的补助，实际上就是为了鼓励学生去参加这个项目，然后也鼓励企业去接收这些学生。这个200元每2个星期虽然看起来并不是很多，但是考虑到很多本地人可能还是以住在家里的一个形式，这个200元更多的是一个解决你的吃喝和旅行问题。那第三个部分呢是雇佣，那个1000元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鼓励企业啊，给这些就业的年轻人也更多的一个机会，鼓励这些企业去雇佣这些年轻人，未来4年里能帮助12万人，也就是说大概平均每年3万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因为澳大利亚一共才2300万人口，他每年的毕业生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很大程度上另一方面实际上衔接了大家现在可能了解的一个项目，叫做毕业生项目，叫 graduation program。 但是现在这个毕业项目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进，原因是这个 graduation 项目更多的是说我来培训你1年，未来你就要来工作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真真正正就是拿到了一份工作。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人家根本不想要你来他的企业，所以这个青年就业计划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大学毕业之后到企业衔接的一个缺失。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对中国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已经移民了，那你可以享受这个，而且对你一定是非常好。那如果你没有移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国际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实际上是会跟本地人有一个相对不平等的大概2年的一个竞争，所以他自由党政府也是在平衡第一提高教育质量和第二保护本地人就业的一个这么样一个相对比较复杂情况下给出的2个答案。大家都说 budget 嘛， budget 就只是一个预算，自由党究竟如何能实现这东西，可能其实它是真真正正对于它未来的一个挑战。目前来看可能大多数人对比起去年的一个预算案，今年的预算案可能至少看起来会好一些，但是真正政府究竟如何执政，如何彻底贯彻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有考验的，我认为。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在整个教育上并没有说它在削减教育，实际上它还是支持教育，但是自由党现在就是想说更高的提高教育质量。那这个教育质量实际上它跟公共党相互之间的概念是不同的。公党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教师，我们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可能比如说原本我们一个教师可能要教20个人，为了提高我们教育质量，我们是不是要一个教师来教10个人啊？但是自由党提出了一个类似中国的一个考核评分制，通过看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的成绩的好坏来评定这个老师给予发以工资，而不是现在就是说你工作时长越长我给你发的工资越多。所以这是他们现在想要改革的一个点，这方面和华人原本在祖国大陆的教育体制比较相似，但是只是没有那么苛刻。可能其实中国人反而比较擅长，但是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很多人实际上是追求的是快乐的一生。很多妈妈很讨厌的就是说，这孩子1年级就要开始考试，这个实际上是现在是工党和自由党在基础教育上一个很大的争议。